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
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生命的道路。然而我们是否能够按着正义解释圣经，明白圣经，又是否能够稳妥地在我们的生活处境中正确地应用圣经的内容呢？欢迎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入门，从阅读到诠释的技能与艺术。上一讲我们介绍了圣经翻译的三种理论：形式对等、功能对等以及目的论。这一讲我想稍微简介一下几个圣经翻译的重要里程碑。当然这一讲所介绍的会非常简略，但仍希望给各位弟兄姐妹看到，圣经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作，有时更是影响教会历史、文化发展，甚至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我们将从希腊文70世译本开始，简介几个关键的翻译里程碑，并了解这些翻译如何塑造了今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第一个是希腊文70世译本。
西元4世纪后期，
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近东以后，希腊文化迅速传播，犹太人也被纳入希腊文化圈。许多犹太人散居在地中海地区，特别是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或叫亚历山卓城，就成为犹太人最重要的侨居地。估计有数十万犹太人居住在这里。犹太人逐渐使用希腊话，而非希伯来语或亚兰语，因此急需一本希腊语的《妥拉》。当时候，埃及王托勒密二世为了充实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便选派了12支派各6名学者，也就是72个人，来将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成希腊文。这个译本在公元前3世纪至2世纪期间分多个阶段完成，取整数称为70世译本。这个译本非常的重要，它不仅是翻译史上的里程碑，更影响了新约圣经的形成。关于70世译本，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各位需要知道。这个希腊文译本所根据的希伯来文旧约抄本，跟我们今天手上旧约所根据的希伯来文马索拉文本有所不同。比如说，如果你去翻阅70世译本的约伯记或是耶利米书，在篇章上面，在长度上面，都跟我们旧约所根据的马索拉文本不一样。70世译本也比马索拉经文多了许多卷书，就是基督新教徒称为次经的部分。70世译本对新约圣经的影响至关重要。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约有300次是几乎逐字引用70世译本，这个比例高达 75%-90%， 说明了70世译本在当时希腊化世界中的广泛使用。让我举一个谈到70世译本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以赛亚书7:14，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一节。这一句如果你去读现代中文译本，是有闺女要怀孕生子， 不过我们中文的闺女大概就是指未出嫁的童女，所以也可以理解。但是有另外一个比较讲求形式对等的吕正中译本，却翻译作必有少妇要怀孕生个儿子。那少妇跟童女跟闺女的语义就完全不一样啦。这一节我们之后的课程还会提到，这里先简单带过。这一句童女的希伯来文的原意是指到了适婚年龄的年轻女子，在以赛亚书的上下文当中呢，非常有可能就是指当时犹大王亚哈斯宫中的一名年轻少妇。但是为什么新约乃至我们记忆当中都是讲童女呢？这是因为新约作者在引用的时候，他是引用自希腊文的七十诗译本，是七十诗译本在以赛亚书这里使用了希腊文当中可以有童贞女意涵的这一个字。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希伯来书11章21节引用创世纪47章31节。七十诗译本是说雅各倚着杖头敬拜神，而回到希伯来文马索拉经文创世纪那里却说倚着床头。这是因为希伯来文的抄本原本是只有子音没有母音，而同样的子音字母呢可以理解为床或是帐，两个都可以。而七十诗译本的译者显然在看到这样的字母是把这个字理解为帐，而希伯来书11章21节就引用了七十诗译本的理解与版本。稍微介绍了这么早期的七十诗译本，接下来我们要快转跳到主后16世纪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这个时期整个罗马天主教所使用的圣经都是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马丁路德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核心人物，由于当时的教会主要使用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因此只有受过教育的神职人员能够阅读。但是路德相信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能够直接阅读神的话语，因此决心将圣经翻译成德语。1521年，路德拒绝撤回他的改革主张，因此被宣布为异端。他被朋友以假绑架的方式救走，隐藏在瓦特堡城堡当中。而在瓦特堡的隐居期间，路德展现了惊人的翻译效率。尽管他只有有限的参考资料，但他仍在仅仅11周内就完成了新约的德语初稿。他不追求逐字对应的直译，而是要让家中的母亲、街上的孩子都能够理解，就像白居易所说的“老妪能解”。他选用当时通用的萨克逊德语，并大量融入民间口语，创造了一种标准化的德语文体。路德的德语新约于1522年9月出版，被称为九月圣经。1534年，他完成了整本圣经的翻译，而这个德语译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宗教层面上，他打破了天主教会对圣经解释的垄断，让平民百姓能够直接阅读神的话语，推动了因信称义等宗教改革的理念传播。在文化层面上，路德译本借助古德堡印刷术的力量， 迅速传播到德语地区的千家万户，大大提升了德国的识字率。在语言层面，
路德译本对近代德语书面语的形成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因为它广泛流通，成为德语世界共同阅读的重要文本之一。
他创造的许多德语表达方式至今仍在使用，深刻影响了歌德、尼采等后世的文学巨匠。在民族方面，德语圣经成为德国文化和教育的基石，推动了德国民族意识的形成。直到今天，路德圣经仍是德语教会的标准译本。马丁路德在教会史上以及译经史上都非常的重要，非常鼓励大家在其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当中更多去认识这位改革者。接下来让我很快的介绍英语圣经的先驱威廉·丁道尔的译本。威廉·丁道尔是16世纪的英国学者、神职人员和宗教改革先驱。他具有卓越的语言天赋，精通英语、法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德语、拉丁语等等。1515年，年仅21岁的丁道尔就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丁道尔深受马丁路德改革思想的影响，决心让英国人能够用英文来阅读圣经。但是当时的英国教会强烈反对本土语言圣经，就是英文圣经，仍然使用拉丁文的五加大译本。丁道尔在国内无法进行翻译工作，于是在1524年流亡到德国。1526年，丁道尔出版了第一部从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英文新约。这是第一部利用印刷术出版的英文圣经，也是第一部完全基于原文而非拉丁文翻译的英文圣经。丁道尔的翻译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和危险。当时英国教会和政府严禁英文圣经的流传，大量圣经被没收焚烧。1526年的2月，伦敦主教在其他36名主教陪同之下，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公开焚烧丁道尔的译本。尽管面临迫害，一些人仍然冒险将圣经偷运到英国，藏在布料还有其他货物当中，运送到英国各地，甚至远达苏格兰。丁道尔的译本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体现了改革神学的立场。我们很可能常常以为翻译是中性的，是客观的，但其实翻译是有译经者的神学思想在里面的。我们的信仰是会受到我们所读的来塑造。举一个例子，马太福音3章2节，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悔改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metanoeo， 在拉丁文圣经当中是译作执行忏悔行为或做忏悔的动作。而丁道尔在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他翻译成 repent 就是悔改的意思。英文的 repent 强调内心的转变，而拉丁文则是偏向外在忏悔的动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内在外在并不是可以一刀切开来的。但的确，丁道尔是有意识的选择了一个强调内心转向的词语来翻译。这个翻译选择反映了改革神学的核心理念，挑战了天主教会的悔罪仪式。1536年10月，丁道尔在比利时被捕并且处决，但他的影响深远。 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圣经，也就是 King James Version， 有约 90% 的内容采用了丁道尔的译文。许多我们今天熟悉的英语圣经词汇和表达方式都源自丁道尔。丁道尔创造了许多至今仍在使用的英语词汇还有短语，对英语的标准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影响了莎士比亚等文学家的语言风格。丁道尔的译本也推动了英国的宗教改革，让普通信徒能够直接阅读圣经，促进了新教信仰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介绍完了第一部德语圣经、英语圣经，接下来让我们回到自己的中文圣经。
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很长，若从基督信仰有系统的进入中文世界来说，16世纪末是一个重要的起点。当时来到中国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士。耶稣会士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之后进入中国内地，他们很快发现要向中国人传讲基督信仰，最困难的地方是基督教的核心概念该用什么中文词语来表达呢？比如要如何翻译基督教中的独一上帝呢？耶稣会士选用天主，但天主并不是耶稣会士新造的词，而是中国典籍与宗教语境当中早已经出现过的词语。耶稣会士选用天主时，是把这个原本已经有了宗教色彩的词语重新界定为创造天地、主宰万有的独一真神。再比如罪、罪恶这个字呢，也很困难。中文的罪常让人先想到犯罪、犯法，或是做错事情了。可是圣经讲的罪，是人得罪神、背离神、拒绝神。所以，当宣教士用罪这个字时，还需要不断的教导、解释，让人知道圣经所说的罪是什么意思。又比如像天堂和地狱，这些词在中文世界中早有佛教、民间宗教文化中的想象。早期天主教耶稣会士也使用了天堂、地狱这两个词语。但是当一个中国人听到天堂、地狱，他可能会很快的联想到佛教的六道轮回、阎罗审判、18层地狱，但基督教要表达的却是人在独一真神面前受审。因此，中文基督教翻译一开始就面对着一个张力，若不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听众呢，会很难理解。但若使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又可能会带来误解。圣经翻译者就是在处理文化记忆、宗教想象以及神学内涵。到了19世纪，新教的宣教士开始更有系统地投入中文圣经的翻译。这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英国伦敦传道会的马礼逊。马礼逊在来中国之前就已经开始学中文了。他于1807年抵达广州。那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受到许多的限制，他必须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用自己人在学习的中文去翻译圣经这样厚重的经典。在翻译策略上，
马里逊采用一种文理的风格，文理就是比较接近文言文的文字，但因为中文新教易经呢还在很早期的阶段，加上马里逊受到英文钦定本就是 KJV 还有之前天主教宣教士留下的新约中文译稿还有直译策略的影响，以至于他的译文今天读起来常常会觉得很生硬很艰涩。我们来读读看马里逊的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当时已有言而其言邪神又其言为神，此者当使邪神也。哇，是不是还蛮难懂的呢？之后马里逊与同为伦敦传道会的米莲合作完成整本中文圣经，1823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名为神天圣书。这个神天圣书这个译本虽然不是完美的译本，但它却是基督教新教在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马里逊之后19世纪有越来越多宣教士投入中文圣经翻译，这个时期的中文译本很多，文体也不同，有些译本偏文言，有些偏浅文理，有些开始走向更接近口语的官话。这些选择背后其实都是翻译的策略。19世纪中文圣经翻译还有一个长期的争论，就是术语的问题。最著名的是基督教的独一真神到底是要译作神还是上帝呢？用上帝可以连接中国古典当中对至高主宰的称呼，但也有人担心这会把圣经中的神混同于中国古代祭祀中的上帝，而用神似乎比较通用，但中文里的神也可能指着众多神明，未必自然能够表达圣经当中的独一真神概念。同样的，到底是要翻成洗礼还是敬礼，要翻成监督还是主教，也反映了不同宗派以及神学传统的判断。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圣经翻译是有很多复杂需要考量的因素。在19世纪中后期，有一位值得一提的译者叫做施约瑟。施约瑟出身犹太家庭，后来归信基督，成为圣公会的宣教士。他对希伯来文和旧约传统有深厚的背景，也参与了中文圣经的翻译。他的浅文理译本可以让我们看见后来的译文是如何比马里逊的时代更自然好读。创世纪一章一到二节，施约瑟译作，太初天主创造天地，地乃空旷混沌，渊面晦明，天主之神运行于水面。这一段仍然是文理的文言风格，但是比起马里逊来更接近了后来中文圣经的语感，对不对？到了19世纪末，中文圣经译本越来越多，多样性本来是件好事，因为不同的译本可以回应不同读者的需求。但是呢，对教会来说，译本太分散也会造成困难。你可以想象吗？讲道的人读一个版本，会众手里拿另外一个版本，不同的宗派使用不同的术语，同一段经文在不同译本当中会有所差异。因此久而久之，教会开始意识到需要一个较能共同使用的中文译本。因此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宣教士大会中， 新教各差会开始推动和合译本的工作。这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译本，也不是单一宗派完成的译本，而是许多宣教士、华人助手、圣经公会长时间的合作、讨论、修订的结果。经过多年的努力，1919年官话和合译本正式出版，也就是后来华人新教教会非常熟悉的和合本。和合本的影响非常深远，它在古雅与通俗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使得圣经既保有庄重感，又能成为广大华人信徒可以阅读、背诵、默想的经文。许多我们熟悉的经文、祷告语言、讲道的语句都深受和合本的塑造。当然，和合本也并没有解决所有的翻译问题，比如神与上帝的版本仍然是并存的，不同的宗派对一些术语也仍有不同的用法。但是和合本确实是让华人新教世界逐渐拥有一个共同的圣经文本，也让华人教会形成了一套共同的信仰语言。回顾中文圣经翻译史，我们看见的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一代一代的累积。天主教耶稣会士先处理基督信仰如何进入中文思想世界的问题，马里逊和米莲在前人留下的资料上继续推进。19世纪许多的译者不断尝试不同的文体、不同的术语、不同翻译的策略。最后，和合本站在这一连串努力的基础上才慢慢形成。
今天这一讲，我们很快的介绍了一些圣经翻译的里程碑。当然，这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但相信各位已经可以感受到，有一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圣经是有多么多么的不容易，是需要多少人投注大量的心血在每一字每一句上面，是需要多少的字斟句酌与讨论。盼望这能够激励我们更加珍视这本圣经，也更愿意委身于研读与探究。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生命，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